好，现在我们今天呢，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首先呢，关注一下隔夜呢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欧洲的三大指数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挫。英国富时呢跌去了0.46%，法国 CAC40是0.4%的这样的跌幅，德国 DAX 呢稍好一些，0.2%。马上呢连线到前方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你好，希宇。
好的，主持人，受到脱欧进展的停滞以及全球贸易形势出现悲观迹象的拖累，周一欧洲股市全线收跌。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幅最大，法国欧300指数和英国富时100指数紧随其后，法国 CAC40 指数跌幅次之，德国 DAX 指数跌幅最小。日内市场较为关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发表的讲话。女王表示，当前英国的要务是要在10月31号离开欧盟，英国将会寻求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与欧盟建立全新的伙伴关系。根据统计，女王的讲话涉及了26项法案，其中7项都与脱欧有关，但是所有法案的最终结果都取决于低于1项，也就是英国脱欧法案。如果约翰逊政府和欧盟在月底之前达成了协议，约翰逊将会尝试推动议会快速通过法案，随后有协议脱欧。但如果没能达成协议，他可能会试图无协议脱欧，或者被迫推迟脱欧。也就是说，尽管脱欧大限近在眼前，但如何脱欧的疑问仍然待解。瑞银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而且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因此判断英国可能会要求进一步延迟脱欧。日内英镑对美元下跌40点至1.259。女王讲话之后，约翰逊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将会上调薪资，并且调低税率。周二，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副行长伍兹、金融政策委员会委员泰勒将会在英国议会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欧元区和德国也将会分别发布10月经济景气指数。主持人。
好，谢谢希宇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同样呢是出现了幅度呢并不是很大的这样一个下挫。其中的标普500呢跌幅最大，0.14%，纳斯达克跌去0.1%。好，我们马上联系到前方记者葛威尔，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你好，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周一是哥伦布日，美国债券市场休市，因而美股整体交投也较为清淡。投资者继续消化贸易进展的相关消息，并在财报季帷幕拉开之前保持谨慎情绪。花旗、高盛、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定于当地时间周二盘前公布财报。目前市场预测三季度标普500银行类股盈利可能会同比萎缩1.6%，这也可能是2016年三季度以来银行类股首度出现盈利同比萎缩。而从板块来看，科技类股盈利可能会同比下跌7.6%，美光科技的财报可能会成为拖拽科技股的主要因素。而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分析师普遍预期材料和能源企业的盈利将可能会出现大幅的缩水。高盛分析师认为，全球收入占比较高的跨国企业对标普500企业三季度盈利拖累可能最为严重，商业信心疲软和美元走高又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华尔街分析师平均预期，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上季度标普500企业资本支出可能同比萎缩2.6%。而自2018年三季度至今，美元对欧元涨幅已经达到6%，美元走强也是不断侵蚀美国跨国企业的盈利。主持人。
好的，谢谢葛威尔的介绍。马上呢，我们和秦毅呢进入到今天的全球关注。在上周末，整个的欧美股市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当时呢就判断，可能在英国这方面呢，可能这个脱欧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信息的一个传来啊。那么在美国这方面，可能也是这个贸易谈判这方面呢，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马上呢，我们的前方记者说，在经过这个周末之后，这个英国脱欧好像停滞了。这个马上的市场会反应，虽然这个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市场马上给你做出反应。这个好像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就是各种因素都会出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都会给这些投资者、这些市场人士的心理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些冲击和影响。也就是大家现在的心态是比较谨慎的，
对
各方面的这样一些因素都会出现，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因为这个的话，刚刚说到的配额也好，包括贸易，就是说延续了一整年了，是吧？然后的话，我们看到从本周开始，那么周二开始，那么财报季就要展开。
对对对。
那现在大家的预期还是很好啊，尤其是对2020年，因为现在的话，到了进入到三季度到四季度的时候， 很多企业它会就明年的这个业绩要做出一个展望。
嗯嗯。
这个时候的话，一旦与整个一个市场目前的市场预期明年继续有5%-10%的增长的预期，如果不一样的话，相反的话，
低于的话，
那么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
波动，
是吧？因为毕竟今年整体美股这个市场涨幅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高位盘整整固的多种迹象已经出现，比如说你像现在的整个标普五百的一个 PB 比，是吧？因为现在可能已经达到3.4，啊，这在历史上的话都处于一个成长的一个后周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增长，是吧？包括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曲线的一个，现在已经是-15%-16%，是吧？那这都是包括整体的一个 ROE 的一个水平，是吧？所以包括我们今年来看美股的一些 IPO， 因为 IPO 是很容易去判断一个市场是否继续有这个动力上涨，就是今年美股它的整体一个 IPO 金额还是比较大，146家，但整体它上市之后至今的一个表现，140家平均只有0.6%，已经是输于整个二级市场的整个一个表现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症状，就是说明显新增的企业，因为除去美国的话，海外市场包括我们中国这些科创板大量的一个新股，海外市场的平均都在70%-80%的一个增幅，是吧？美股这么低的一个回报，当然有可能我们也认为它的整体一个就是说对投行而言它的一个估值比较合理，是吧？所以想，但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就是市场的整个一个交易的一个活络，就是活跃度啊也在降低，所以在就是在我们过完节之后10月1号开始，美国的各大券商 broker
佣金战，
开始佣金战，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反应了，就是说大家在交易已经把在美国交易的股票包括 ETF 全部佣金降到零，当然以前的话还有一些期权，期权的话大家可能还收一些比较微薄的也很少，像 Fidelity 的话昨天公布的话它每一份合约的话也只有收65根每份啊，已经是很低了，是吧？那么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一个把佣金降下来的话，是否也会对全球的这些资管行业带来一些变化，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呢其实目前从国内的我们这些券商而言的话，它还是比较依赖
这个它的佣金的这个收入，
佣金的收入没有美国的话它已经改变了，你像那个嘉兴理财，它的佣金收入的话只占它收入的6%，包括像高一点的亚美啊 Fidelity 也好其他，那基本上比重都没有超过20%，亚美只有14%，
资产管理啊其他方面可能我
所有的现在这些 broker 的就是说它的一个盈利的话主要还是依赖于整个一个就是说一个利息的一个息差的一个收入，因为你毕竟整体它吸引你客户进去之后，平均而言15%-20%的客户的资产其实是以现金的方式，它不可能是100%的股票，是吧？所以现在的话 broker 通过我把整体的一个佣金全部降到零之后展开一个新的一轮，是希望你还是把钱搬进来。那之前的话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美国开始进入的一个下降通道之后，那么其实这些经纪商包括亚美包括 E-Trade 包括嘉兴理财，他们的股价一直在承压，因为其实对它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一块现在是以前是59%左右到60%，现在要接近65%的一个收入，就这一块息差它受到影响了，因为你利息在降低嘛，你 bank 的一些就是你不做交易了，它放入到所谓的一个高息这个账户的息差不断的激增，那很多客户可能把这个钱全部是导入到整个一个货币市场，是吧？去买入货币市场的一个基金。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目前的一个趋势的话就是说等到这个降息到达一定的一个幅度之后恢复的话，他再继续通过降一些佣金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能够止住这样的一个下滑趋势，那么接下来这些 包括在线的一些像嘉兴理财也好，这些做商，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呢，对全球而言的话，就是如果你大量的营收都是来自于整体的佣金的话，那么可能已经是不符合未来这个它的一个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这个感觉一个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些公司呢，它的在它的这个收入构成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所以我把这个佣金这块实际上占比已经不大了。那么反而呢，我把它弄掉之后呢，可能会吸引其他的这些来做其他的一些方。那么而在现在我们国内可能是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收入构成，券商的这些收入工作可能更多的还是靠这个佣金的这个收入在这里面，你让他去做。这个可能还不太现实，但是从我的理解，如果说他把这个佣金的收入降为零，甚至更低的话，不是就是降到更低或者到零的话，它对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在这里？
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市场比如说像科创板出来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一个换手是非常高的，是吧？那几个月的话，可能换手7到8倍。
对，这
那对于二级市场的话，包括我们整体每天成交都要接近。
现在是
5000多亿
了，
是吧？那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
因为你现在就算万次的话，接下来的话，这个佣金也是1000把亿的一个收入。那就是说，你未来你降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去
补充，
去补充？那对于二级市场的一些交易者的话，可能是一个
利好，
因为这个钱实实在在到了自己的。
对。
当然，目前我们还不会那么快。
嗯。
因为就像我们的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是吧？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卖方券商的话，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溢价力。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新股，你买不到。而美股的话，现在新股出来都是0.几，你买了，基本上大家
没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亏钱，
对，
是吧？因为这个数据，那你现在的话，你买入的话，你都有100%或者70-80%的这个收益，是吧？而且很多公司的话，可能也是处在一个高成长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没有到。大家是迫切的需要把这样的一个佣金去降到这么一个零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是吧？还有的话，包括觉得券商的话，但是我觉得从一个 long term 一个长期来画的话，
这是个趋势。
你可能也就是一个息差收入，未来还有一个就是资管的一个收入，就是逼迫券商自己去发行大量的 ETF 啊，就是各自己的一些指数，客户的资产进来的话，你通过提供这些 advisor 投资咨询啊，或者资产管理这种收入，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价格结构。
这样我们拿回来，回到美国，因为你主要是他们在降到零。
对。
那么这个刚才秦毅山也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现在面临他降息，他当然他主要的息差，这样把他的这个收入这个是拉低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减小了。那么他现在可能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手段，我可能吸引更多的一些资金或人愿意到我这儿来做了之后，我可能补充一下，虽然我这个空间减小了，但我把它盘子铺大一点。那么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从市场上能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或者反映出对于市场，比如我们做一个判断的话，你怎么来给出一个结论呢？通过他们这些举动，怎么来判断他们现在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刚刚也说到了，因为就是降佣的话，第一个也是包括迎合一些目前的一些监管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话，总统候选人有一个叫沃伦的，他原来是法学院的一个教授，是吧？那他还是比较 tough， 是吧？包括对整个，因为一下子的开炮，第一个就是包括对穆迪、包括标普这些评级公司啊，你们开始采取这个收费的模式，像这些公司评级公司收费不行。啊，因为你收了费，到底它是不是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讲话一讲的话，我们看到像标普啊，包括像穆迪啊这些，
那
个股价都下跌7%到8%。那这两天稍微有些回来，包括他也对整体的一些科技股啊，谷歌啊、脸书啊 ，OK， 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分拆，是吧？甚至还提出现有的整体的美国的一些董事会包的，因为大概的话，美国平均在7到11名之间，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40%要来自于员工，啊，这个是在以前所没有的。就是说现在的企业的员工，你要来分享到这个包的里面，而且成员要占到3到4名，就是40%这个比重，是吧？包括也对金融机构，包括像 Blackstone 啊这些黑石的这些资管机构，对他们的一个收费模式也提出了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在这种 情况之下的话，包括这些
公司，
对 broker 也是，我觉得也是一方面可能是偏于目前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状况，第二个方面也是偏于监管。OK， 他也想监管层进行思考，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开始向他们掐起任何费用了，我是一个零费用，未来的收入的话，我更加是一种市场化的，是吧？包括未来我像那个资管行业，就是只有我的客户赚钱了。我才能够赚钱，就是说，而不是说就赤裸的我就是为他旱涝保收的模式。我这也是一种像那个市场做出的一种姿态，我觉得也是可以
的。这个确实，这个他这几句话可能对这些公司，他将来的这样一个运作，他将来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在这里面。
对，
相反，对于很多的一些投资人来讲，或者是把钱放到这些公司的这些。人来讲，可能应该是有一些利好的这个存在的。
对，因为其实它现在降下来的话，只是美国本土的股票，包括 ETF，
他自己。
但是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国际交易的投资人，是吧？那我现在的话，它还没有降，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argue 能力，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去比如说通过美国 broker 券商交易一些中国、香港一些，它现在这些。就是说佣金收入还没有低，就是现在你交易美股，我昨天我还尝试了一下，基本上看到的话，你这买卖一笔$20,000的单子，打比方现在佣金就是零，然后产生了这个交易所一个费用的话，可能就是三毛美分，美元啊，就30美分左右，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水平。
这个不单单是在他国内这个资金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于他这个很多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应该是全球的投资者来讲，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竞争力的实力，就是你要在全球上你继续竞争，像包括像嘉兴理财这样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费率，就是所有的就是我包括员工进来也好，整体产生的这些费率，我已经能降到16到17个 BP， 这也是目前我们去看贝莱德这些大型的这些资管公司，就是他有30,000名员工，有大量的这些电脑科技现代社会，但是以他的产生的就是说费用，这一年的这个营运费用，按照他的整个一个资管的，就是说一个百分比，只有1/1.3%，就是13个基点。13个基点，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就是任何人你只要超过他，那么你有可能在经营方面的话，你的效率也好，各方面也就可能给他击败，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也是我们所有包括其他的这个金融这个从业人员都要去关注到的一个。
好，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说到这里，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热股。今天呢，秦毅带来的是第一股份，第一啊，是一家农业机械方面的这样一个。
对，其实也就是说，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包括 Trump 他也在电视里也讲到，是吧？如果成型的话，那么可以尽快的去买这个拖拉机开始耕地了。其实我就在想，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农民啊，他到底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群体，是吧？就美国的话，大概农民一年的话，它的营收在4000亿美金左右啊。去除一些费用的话，就是说养殖啊、一些化肥啊或者一些种子啊一些，大概一年盈利在1000亿美金。那这个看出来不是一个很大啊，4000到最后1000，但是你去看它整个一个沉淀的一个资产，这个资产的话也接近3万亿美金啊，里面有大概是5000亿是各类农场主或者小型的这些农业这些机构啊、公司啊，他们所形成的一个负债16%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所有这一切，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土地你不能让它废弃在那里，你得不断的进行一个翻滚，那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生殖的一个状态。那这一切的话，你就需要这些大型的这些
机械、
是吧？就像第二这种。然后呢，从今年来看，其实整体一个工业包括一个机械板块的话，它涨幅像农业机械只有40.8%啊，像第二涨幅，那么比整个标普指数17%还是高一点。然后我觉得 机械里面的话，就航空设备啊、防空有28%，是吧？所以整体这个板块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看到，包括整体的一个农产品，大豆啊、玉米啊、棉花这些根子的这些，整个一个期货的一个价格，也并不是很好。那这一方面的话，也影响到农民的一些购置的一些热情，是吧？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狼吞虎咽，今年的。我们看到一个奥运，那个经济奖颁给了谁？发展经济学，就是解决贫困。我觉得贫困的话，第一个就是农业，解决你的一个温饱，
这个是首要的，对。第二个就是
低收入的这些低成本的这些疫苗，第三个就是平等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教育，这是能够迅速的去改变这个贫困的一个状况。所以像第二种公司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处于在一个现金奶牛的一个状态，是吧？当然你说它一个增长也很难，因为从全球的整个一个农，就是说粮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吨位的话，基本上就维持在20亿吨，每年就1%-2%，非常低的一个平等，那么它更多的话可能新增的比较少，更多的话来自一个更新的一个替代的一个营收，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它2019年今年至今的话，股票回购了已经有8亿多，8.6亿，
它的现金流还是非常充裕，
非常好。2004年到现在，整体的话，它股票回购了2.57亿股，我现在一共是180亿美金，
是2.57亿股。
股就是说十来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美股的，大家为什么说谈难做，就是也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说证券市场它不断的在股票进行回购。你像迪尔放到10年以前，它的股本是6亿股。接近6亿股，现在只有3亿股了，股票到哪里去了？上市公司全部用现金给它回购掉了，它回购的一个平均价值在70美金，所以也就印证了沃伦巴菲的一句话，就是我进行回购只是对我继续相信我的股东是有利的，就是你留在那里，你看现在平均是70，现在股价要接近170，你拿到这个 cash 到时候70，你把股票卖给公司回购掉，我相信你拿在手中做任何投资也不可能涨到170，2倍的这样一个回购，说明它还是相对来说，包括整体一个上市公司是处在一个非常健康，而且从10年到现在8年，它的一个季度股息的话，从28美分现在已经提升到75个美分。就是说它的一个股息收益率都要超过3。我现在发现迪尔他在做一件事情，就9月份他发了大量的公司债券，30年的，那市场对这种公司给到多少利率呢？2.88%，就是你发30年，你借钱我市场给你利率只要2.8，就现在30年期的一个国债收益率才，美国的国债30年的话大概是2.17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说它只比国债高了70%，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个稀缺。这也验证我们也验证一下，像沃伦巴菲特，就你买苹果你到底是买了500亿美金啊这么一个水平，你怎么退出啊？我相信他的退出一定就是像第二这么一个收入，就是过去5年我们看到苹果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回购了股票2800亿美金，不断的在回购。第二个，继续产生现金2200亿，就整个这几年的经营多了5000亿，市值现在是10000亿。那你的大的玩家进去，你就不可能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来会获利，你一定是最终就是你 long term 给他10年以后，大家就很好计算，你每年能够回馈多少，发配我多少股息也好，那么经过若干年5年到10年，那股票数减少了，那你的公司的每股的 PE， 每股的利润增加，在相同的 PE 底下，我能赚多少钱？这还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业链，是吧？这个非常清晰的。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思路可能是以后可以大家好好的去。
但我觉得从我们国家开始，今年已经宣布包括大量的一个股票，是吧，已经转到这个社保，那首先开始的话是包括工行啊，一些大型的一些银行，那理解的话，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转到这些机构之后，慢慢的一个是通过股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以后银行也可以通过不但用它的一个现金流去进行一个股票的一个回购，去年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马上财报就打开了，去年 这个 PE 值比较低的时候，6到7倍、11倍不到的时候，美国的中资银行回购的股票已经达到5%。当然现在有争议，哎，你该不该回购这么多？你后面可能现在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后周期了，是吧？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但是这就是一个趋势，是吧？你 PED 你有现金流，你就是应该回购。
所以这个确实像刚才提到了，我们就说作为我们的投资者，这个可能随着这个整个的推进的话，成熟度不断提高的话，大家这个投资思路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很多上市公司他们的这样一些运营的思路也都在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在这里面。
对，
好，非常感谢秦毅呢今天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这里正在直播的